难以释然的传统。无论城市还是乡镇，总有一些地方令人难忘。在克利夫兰，我最钟情的地方是城市之塔。城市之塔的前身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火车站，如今呢，虽然从外貌上看不出是车站，但仍是该城的轻轨系统中央枢纽。在火车站的基础上，随着汽车文化的进展，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娱乐和商业中心。目前它半埋入地下的一层为车站，平面是高楼大厦所圈围而成的巨型封闭商场，中间有个网球场大小的音乐喷水池，四周为百货店专卖店和小推车摊贩。二楼回廊是餐饮、咖啡馆、照相馆、书店和礼品店，三楼回廊是银行、金融、商务区，四层以上均为办公区和高档旅馆。这里呢，是我每天途中的必经之地。我来这个城市开会，住在郊外的旅馆，所以一要搭乘火车来往于市中心的会场和我住的旅馆之间，二呢是晚上顺便在这里吃顿晚饭。这里的餐馆云集，风味丰富，不过我更喜欢快餐区。快餐区很大，座位公用，上上下下占据了平面和二楼两层的一方。在家快餐柜台前买好食品，端着盛满食物的食盘，挑一张视野良好的座位坐下，特别是从二楼向下俯视，可以看见中央室内广场的所有活动。作为工业城市，克利夫兰的夜生活远不如现代化商业城市兴旺发达。到了下班时间，职工都忙着出城赶回家做饭吃饭，整个室内空空如也，仿佛一座突然被抛弃的废墟。包括城市之塔内商店里顾客稀少，只有音乐喷水池旁中央室内广场上，随着泛复的音乐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人在那里跳舞。看得出来，有些人是职业舞者，志愿在前面领舞比划动作，年轻人和情侣是主要追随者，多数人似乎是路过，或是塔内塔外旅馆中的旅客，与我一样到这里来用餐，碰上这样的舞民一时寄养或出于好动便跟着跳舞。跳着跳着，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某家商店里突然传出大声而整齐的叫喊，顿时牵引了众人的视线。原来那家店员不甘冷落，也在各自的岗位上跳起了舞，这下子可就热闹了，歌声、笑声、掌声和着舞步声此起彼伏，仿佛群众赛歌会、啦啦队，在一家家商店和餐饮店里传来传去。到了这种程度，再忙碌的人也无法忽略这样的景色，或停下脚步，或推开窗户，或探出身来。于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所有回廊，整个城市之塔情绪高涨，热闹非凡。在没有歌舞的日子里，我喜欢走出来，走到露天阳台上，坐在露天的小桌子前，安静地用着晚餐。透过浇花的熟铁栅栏，眺望眼前的工业都市风景，凯霍加河静静地流淌着，岸边的工厂已经下班，运输原材料的驳船靠上了专用码头，吊车抓斗悬在半空，仿佛要接住下沉中的红日。人类依着河岸衍生，城市沿着岸边成长，克利夫兰也不例外。在凯霍加河形成的回旋婉转中逐渐壮大，在这个巨大的河流双重之字形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八座桥梁，最高大最宏伟的是主街高架大桥，它于1938年建成，是美国陆地运输主干线现代化的洲际高速公路系统，穿越克利夫兰市中心的主桥。坐在城市之塔快餐厅的阳台上，可以眺望桥面上的车水马龙，五颜六色，风驰电掣，仿佛美国社会时钟中高速运动的秒针。在它相反的方向，是高度和跨度都远低于它的一座钢铁桥，该桥于1915年建成，从左面向东南方向呈弧形弯转，转向城外。它的上面只有两条铺设在碎石面上的铁轨，长长的桥面上连个栏杆扶手都没有，说明它是铁路专用桥，偶尔有列长长的货车徐徐驶过。 大多数的时间里他是沉静的，沉静的和他的巨大不相称。在他斜对面的水面上是一座高大的钢铁建筑，钢铁船闸，它的近邻是一座同样巨大的钢铁活动吊桥，中央大街吊桥。这座建于1901年的钢铁大桥已经退役，但依然油漆得十分光鲜，永久地处于吊起的位置上，高高的斜斜地插入鼻空。最小的一座桥也完全是钢铁建筑，微拱于路面，类似于上海外白渡桥，也有一个钢铁撑梁构架棚顶棚。它的作用呢，也和外白渡桥一样，是连接市区与工业老区的主要桥梁，也是本城最老的在用工业现代化桥梁之一。克利夫兰的工业老区叫做弗莱茨，说明它始于冲积三角洲。凯霍加本身就是印第安语曲折的河流之一。千百年来，尽管在曲折多弯的河流两侧早已冲积出肥沃的平原，但直到1796年莫斯克里夫兰将军来到这里勘测国土之后，1797年洛伦佐卡特加才成为第一位永久定居者。显然这里成为克里夫兰城市的发端。弗莱茨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红砖烟囱了，在这些工业桥梁与自然河流的环绕中，在清澈的天空衬托下，它高大而伫立，维护得一尘不染。它曾是克利夫兰电厂热火朝天的动力象征，也是克利夫兰工业现代化的象征。尽管已于1954年元月23号停止运转，克利夫兰并没有拆除已经废弃的工厂和烟囱，没有放弃历史的辉煌。相反，尽管因为技术进步的原因，大多数机械、电力和其他传统制造业已经迁出弗莱茨，整个弗莱茨地区依然保留着工业现代化时代的所有风貌，所有街道、所有路面、所有厂房、所有建筑，甚至最现代化的电脑和网络公司租用的厂房外观也没有丝毫改变。当然，克利夫兰并不是为了保留而保留，并没有闲置和浪费这片曾经辉煌之处。除了小部分没有污染的工业继续生存下来，大部分区域已成为没有工业污染的餐饮和娱乐消闲业的天下。晚上这里的餐馆是情人聚会的首选，不少亲水餐厅还需要事先预定席位。河畔的绿化带提供了充足的散步、闲谈和泛舟娱乐接驳。至于电厂的发电机主厂房，已成为重金属摇滚乐和 disco 爱好者室内练摊的理想乐园。夜色中的弗莱茨地区，或灯火辉煌，或劲幕连连，或霓虹缤纷，或相互肆意。汽车载着主人和客人，带着狂热的音乐，朝着心中的目的地奔驰。到处都是热情洋溢的问候，温情脉脉的接触，兴高采烈的飞舞，激烈鼎沸的宣泄。而白天则是另一种情调，从整个清晨至下午，这里的街道上建筑外基本静谧无人，自由自在的走在这片工业老区的中心地带，感觉和触摸它的灵魂。路面有些坑坑洼洼，步履有些高高低低，放慢脚步，静静的逐一观赏两侧悬挂的纪念广告和公司招牌名称，浏览厂房外侧墙壁上精心描绘的宣传画，邂逅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品牌，勾起一层层遥远难详的回忆，体验一道道时代刻画的艰辛，感觉一缕缕岁月如歌的欣慰，可以充分领略到上个世纪初的萌芽、摇篮，直至50-60年代鼎盛时期的工业现代化文明。弗莱茨露天博物馆活生生的写照克利夫兰机械制造工业文明发展史。那一天如同往常一样，我来到城市之塔，打算买好餐食，走到阳台上，依着餐桌前的熟铁浇花栅栏，居高临下用着自己的晚餐，观赏着落日中的克利夫兰，观赏着火红的夕阳涂抹中的桥梁、河流和弗莱茨。工作日，城市之塔没有多少客人用晚餐，所有的快餐柜台前生意都十分清淡。 有些店员走出柜台，端着自己最具特色的菜肴，邀请过路的行人品尝自己的手艺，本店的特色。这是一种招来吧，但不是纠缠的式样，显然是有规矩的，一律站在离自己的柜台不远之处，无形之中的界限之后，只能凭空呼唤，不能主动拦截，不能妨碍行人走路的自由权。我喜欢这种既热情又节制的商业氛围。其实在进入城市之塔的每一个入口，在道路当中均设有一块公告牌，上面用粗体字醒目地写着几条城市之塔的文明公约。我第一次进入这里就已经发现这个公告牌，以及在内部巡逻纠纷的漂亮女警，这使得我这个外省人很放心，很有安全感。沿着长长的回廊，我从容地走着，从容地端详着每一份托载在店员手上的热情。尝一尝吗？请尝一尝吧，他们无一例外地这么说。我轻轻地微笑着摇着头，如同许多美国城市一样，这里的餐饮业，特别是快餐业，也是以外族人为主，墨西哥的、意大利的、中国的、越南的、韩国的、马来西亚的，只有麦当劳和肯德基是美国本土的。我不想在这里吃麦当劳和肯德基，也不很喜欢亚洲其他国家的风味，如果吃亚洲其他国家的，还不如吃本国的。但即便是中餐，到这里也不得不入乡随俗，加入黄油奶酪，变了风味，不伦不类。通常呢，我比较喜欢选择邻国墨西哥风味，相对比较纯正。我正在这么走过去时，遇见一位无法回避的人，一位女孩，亚洲血统的女孩，她大约有20岁的年纪，黑色的长发，明亮的眼眸，秀丽妩媚，与西方女孩比显得格外娇小玲珑，酷如迪士尼动画片中那些美丽的东方公主。我不想在外面吃这些不伦不类的中餐，所以曾经谢绝过她的邀请，她显然也没有忘记我这张东方面孔，依然热情地招呼我今天是否肯尝尝他的手艺。我朝他身后的柜台里张望了一下，似乎今天只有他一个人，我想再一再二不可再三，今天还是尝尝他的手艺吧，所以临时改了主意，走进他的身旁问这是什么。他显然并没有料到我真的会停下来询问，迟疑了一下才说了一个英文名称。我的英文很烂，词汇有极有限，平时最怕的就是这些菜肴名称不知如何翻译过去，更不知如何翻译回来。他知道我没有理解，就回身指了指店内高悬的广告，一个的一个的读给我听，指给我看。我不得不很费力地继续询问，那些非常难念的英文专业名称到底是什么含义。他见我根本念不准那些英文菜肴词汇，不仅扑哧一乐，突然直截了当地说，用非常漂亮纯正的普通话说，从大陆来的。我急忙说，是呀，原来你普通话讲得这么好，咱们还费什么劲儿用外文讲中餐呢，你给我准备什么点好吃的就行了。他见我这么说，思索了片刻才问，来西域凯斯读书？我说不是，没有那么棒的学问。西域凯斯是克利夫兰最好的私立大学，以医学院和艺术学院造诣最深，医学院尤以胸科见长，许多外国权贵或财富人物都到这里治疗富贵病，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王子在这里租洋房，季节性疗养常住，随时传唤医学院的资深教授上门服务。他的艺术学院在电影、舞蹈和音乐方面十分著名，培养出不少世界一流的艺术人才，更有国际顶尖的艺术大师在这里执教。更有趣的是，医学院最优秀的心脏疑难重病研究部的街对面就是世界成名的西维拉斯音乐厅，那里是同样世界驰名的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大本营。我猜测这不会是城市规划的巧合，而是一种细致，一种体贴，一种关怀。女孩轻轻地笑了说，那么你一定是克利夫兰中心的人。我问，你怎么看得出来？他忙忙碌碌准备着我的餐食，好一会儿才回答我说，中国人顶聪明的。 我禁不住这样的恭维，连忙开他玩笑说，你是表扬我还是表扬你自己呢？女孩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给我端出餐食，用嘴角一努指点说，你可以拿一个盘子托盘。我说，哎呀，一说中文我就记不得要端托盘。他说大陆不用托盘。我说只是我不习惯，喜欢用饭碗。我看着他给我准备的餐食说，刚才问了半天还是没搞懂，你这里到底是什么风味啊？女孩嗔怪起来说，你怎么还这么认真，在这里还讲究什么风味不风味？什么都不是，大杂烩。我吓了一跳，被他如此怨恨的语气吓了一跳，无言以对。端起托盘，穿过纷纭的桌椅，来到阳台上坐定，眺望着晚霞中的克利夫兰。没有留神，女孩给我送来一杯饮料，可口可乐，还说你忘了拿饮料。我说我吃中餐就会忘了要这类西洋玩意儿，至于大杂烩，美国社会也许真是个大杂烩，不过在我看来它更是个超级大熔炉，能把其他民族最顽强的东西融进去，消化掉，变成自己的东西，独特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他们刻苦保持自己文化、自己发展痕迹的目的，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肯改变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一个历史最短的发达国家，却经常给人最深刻的传统印象，无所不至，无微不至。相反，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血统的华裔美国人，包括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后代，可以开着车回老街吃顿家乡饭，但据我所知，一旦有条件，他们便会努力搬离曾经立足甚至成长的唐人区，而且越远越好。女孩专注地倾听着，然后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河对岸的工业老区弗莱茨。我连忙道歉说，哦，我不是说你。他淡然一笑说，无所谓，我是越南人。说完信手拖过一张椅子也坐了下来，依靠着桌子，托着腮，静静地眺望着眼前的风景。我这才留心看了看她的胸卡，果然一位越南女孩阿梅。